我有一位同学，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教授，也是一位国际上颇为出名的食品科学家。当他读国中的时候，就生了一场大病，他的父母带他遍访名医，做了很多相当辛苦的检查。在荣总曾经发现他的胸部 X 光片上有特殊的一个阴影，但是还是没能做出确定的诊断。这位同学因为受了很多苦，使他很能体谅别人的痛苦。他的心地很慈悲，大学的时候他学佛了，而且发心受五戒，受戒之后就很诚心地受持。在美国修硕士学位的时候，他的功课实验很忙，每天都要做到晚上12点1点，这样长期的疲劳，很缺乏睡眠，并且长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，渐渐的他出现了一些症状，自己发现嘴唇很苍白。在他快拿到硕士学位之前，最后必须做一个实验，那个实验要杀好多的老鼠才能够完成。他天性的慈悲和持戒的精神使他坚持不愿意杀生，所以毅然决然放弃了快拿到手的硕士学位。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责备他，你怎么在美国辛苦了这么久，最后又放弃了呢？大家在美国这么累，就是为了要得个学位，你怎么会这么傻，会为了不愿意杀老鼠而放弃学位。他是一位很温和的人，也不愿意多抗辩。在他的内心，学佛的智慧慈悲超过了对世间功名利禄的心，于是他重新换题目，做个不必要杀生的研究，又辛苦了好久才拿到硕士学位。他回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脸色很苍白，看起来血色素一定是低过7。原来那个时候他血癌的疾病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。他在美国时为他检查和治疗的医师，也就是我们血液学教科书的作者薛岭教授，他看了他的状况摇摇头，认为并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。他的白血球只有正常人的1/4到1/3，红血球不到人家一半，血小板低的程度应该是会出血的。我以前看过低到5万的病人就已经会出血不好控制了，他的血小板只有3-4万，但是他从来不出血，还是好好的。我这位同学，他经历了种种检查的痛苦，也知道了自己的病况。他不愿意在医院做治疗，他坚持吃素，但是改变饮食的内容和维持饮食的正常，而且他坚持念佛，照常生活，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 在朋友当中，如果不提起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患了这样严重的病。他还是继续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修博士学位。当他担心他的血球太少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说，不要紧，你不必去看检验的报告。你的血球虽然少，假如你好好的念佛，静下心来，你每个血球都是武林高手，一个可以抵人家十个用。这就好像好的将军，一个胜过100个小兵。你的心不必要去跟着检验报告的数目上上下下，只要照常过快乐的生活就好了。他听了也朗然地笑笑。说真的，这种情况下别人早就死了，但是他仍然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，而且每天无论多么忙碌，他都要做早晚功课。佛力的加倍，还有他持戒不杀生的功德力，念佛的诚心，使他能够正常的生活着，这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他非常敬仰恩师忏公师父，也就是上忏下云法师。当师父到美国弘法的时候，他务必要抽空亲自去为师父开车，而且去租了很大让师父能够安然休息的车子。别人开不动那种大车，他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总是欢喜地自己去开车，而且请师父住在他的家中。我感觉到他真的是用一种世子之心孝顺着师父。当他买了一把新的椅子，一坐下来觉得很舒服很好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，啊，以后忏公师父来要请他坐这个椅子。于是就真的准备好请下次师父来的时候坐。他这样亲近高僧大德，真的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当忏公师父到美国，他就去参加师父主持的佛七。有一次在法会中，有一位美国人，他是异教徒，不知道什么因缘也去到庄严寺中。那位美国人看见忏公师父全身放着光明，照耀着在场的人，这位美国人好惊奇，就忍不住告诉大家。他们去庄严寺的时候，显公上人，也就是显明老法师，人非常的慈悲，而且眼力过人。他一看就发现我这位同学有病。显公上人竟然慈悲到自己私下去拜托了一位居士，是一位精研医学又精通易经的居士。这位居士过去是位将军，退休以后隐居起来，除了显公上人，大家也都不知道他懂得医学。这位居士人很慈悲，他受了显公上人之托，就义务地为他看病。 常常打电话询问他的状况。他用一些水果蔬菜配合给他做治疗。别人患上了这样的病，大多治疗到头发掉光，嘴也破了，常常需要输血，可以说天天得住在医院，还要隔离。他却天天都吃好吃的水果和蔬菜，吃得很胖，而且还能够照常运动打球，每天打一两个钟头，欢欢喜喜地念佛。他从来不需要输血，而且他很孝顺。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都没有让台湾的父母亲知道。经过了六七年，他的父母都完全不晓得，朋友也看不出来。因为他想说，父母年纪很大了，又自己在台湾，很不忍心让他们担忧烦恼，所以他都忍耐，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病况。我发现慈悲心的人真的有特殊的福报。所谓放生，也就是放我们的慈悲心生。他宁可舍弃大家都追求的学位，把那些老鼠都放生了。他本来是无所求的，只是慈悲，不忍众生苦，而且尊重佛陀的戒律，不杀生。在他自己患了重病，本来会死的情况下，他很感慨地告诉我说，我遇到高人了，真的有人出现来救了他，而且是很不可思议的，用很安乐的方法让他恢复健康，让他重生，也不必受什么大苦。他现在还是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发表学术演讲，脸色也红润的。我有一位学长是血液科的医师，当他知道了他的病况过程，都叹为奇特，因为比他晚发病的病患都已经不在人间了，但是他的血球在佛心慈悲的加持之下，真的是一个抵人家十个用。他体会了佛法的妙用和力量，更加专心学佛了。这位朋友，他有慈悲心，他的福报也真是特别好。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像一般状况那样抛弃他，还是欢欢喜喜地和他结婚，照顾他。两个人每天都笑得很开心，一起共修。还有一件很不可思议的趣事，他们时常和美国的华侨以及留学生一起念佛共修。有一年冬天，大家约好在他家打佛七，一起念佛。四面八方的朋友都聚在一起，有人是在雪地里面开了三小时的车子才赶到他家来共修。没想到那时候他的妈妈突然说由台湾要到美国，因为他的妈妈一向反对学佛念佛，他们知道妈妈要来，就恐怕在大家共修当中，妈妈到来 假如像以前那样激烈地反对大家，那么彼此就不好办。对所有从远地很诚心来参加念佛的人，实在是不好交代。所以他们就拜托住在附近的弟弟先招待妈妈几天。他的弟弟也是在美国读书，他们就安排妈妈先去弟弟那儿住几天，而且虔诚地求佛加倍，让大家彼此都能圆满欢喜。他的妈妈一来，弟弟就请他先住自己家里，暂时别过去哥哥那边。他妈妈觉得很奇怪，就说：“我偏要过去看看。”于是他就真的自己要过去。他们两兄弟是住得很近，走路只有几分钟就能到的距离。他的妈妈也常常去，路熟得很。但是那天竟然很奇怪，走了好几个小时都找不到他家到底在哪里。倒是走到了一个美丽的公园，就自己到公园去玩得很开心很愉快，然后又走回弟弟家去休息。心里想，奇怪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他的妈妈想想很不甘心，隔天他又想要跑去找，但是很奇怪，还是找不到，照样又走到公园去玩。一直到他们念佛会结束的那一天，他的妈妈才找到他家。他的妈妈找到的时候觉得更奇怪，明明很近嘛，就在这里，而且他天天都来这里找啊，但是多少天来都找不到。但是他天天都去公园玩得很高兴，大家都感觉到佛力不可思议，这么多人诚心地相聚要念佛，护法菩萨就有巧妙地安排护念。他的妈妈平常虽然反对念佛，但是常常听说阿弥陀佛。有一次在大地震的时候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很害怕，就一直念起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，有的人虽然现在不肯念佛，但是他只要听过阿弥陀佛这个名字，就等于种了一颗金刚种子，是消都消不掉的。只要因缘成熟了，种子就会开花结果。只要听过，在危险的时候也能够起用念出来。现在他妈妈老人家也渐渐学佛了，因为因缘是会转变的，所以学佛的朋友们也不必担心家人不肯学佛而和家人怄气，这样的话自己就已经不合佛法了。只要我们自己虔诚不退转，家人渐渐也都会受感化改变的。佛菩萨不都也是耐心地等待我们一千年两千年乃至无数个千年了吗？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迟迟不觉悟啊，自己要觉悟才能叫醒别人啊。这位朋友还有一件事非常令我感动， 当他就读台中的中兴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在李炳南老居士座下听经，就时常到台中联社做早晚课。那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愿，只要他在台中一天，就必定要去联社拜三拜，感谢佛恩，感谢父母恩，感谢师长恩，感谢联社每一位付出心血的老师学长。他发了愿之后，真的无论他是多么忙，或是有事上台北，回台中都已经深夜十一二点了，联社的门都关了，他还是一定要去拜三拜。即使在门口拜也好，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。当他由美国回来的那天，他的家人到桃园机场接他，他就开车载大家一起回故乡台南。路过台中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，他忽然把车开下台中的交流道。家人问他说，你干什么？他默然不语，只是一直静静地开到联社门口，在门外依着自己所发的愿，恭恭敬敬，诚诚恳恳地拜三拜，才又继续开车回家。在他病了以后，他发了一个愿，愿安慰一切血癌的病人，都能够免除部位，鼓起信心。我相信他这个愿一定能够圆满达成，因为佛菩萨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虔诚的人。当人们的生命终了的时候，即使有再多的钱财，再高的学位，也无法买得一分钟的寿命。生命是这样的可贵，即使是一只很小的虫子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让它死而复活。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就珍惜他，让他自由安乐吧。平常用很少的钱财就能够免除动物被杀的恐怖，放他一条生路，为什么我们不肯放呢？当您忽然面临死亡，或者忽然你的生命操纵在别人手中，就会了解那种渴望被放生的心情。有一位在东山高中服务的许先生，他住在学校宿舍，夜里遭歹徒闯入，把他反绑起来，又蒙住眼睛。黑暗中听到歹徒们商量要把他杀掉，因为许先生已经看到他们的脸了，恐怕将来对他们不利。歹徒持着凶器，许先生又被反绑着。他描述说，虽然只有三个半钟头的时间，但真的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夜。他经历了待宰的动物那一种惊慌和错乱，幸好想起了有阿弥陀佛可以念，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，就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往生西方。 然而他念阿弥陀佛念了一阵，歹徒们竟然决定不杀他就走了。这种本来临当被杀而又获得放生，是多么的欢喜啊。这位许先生从此就大力宣扬戒杀放生，他深深感觉到减少一份杀业就多一份祥和之气，而念佛的功德力实在不可思议，能够触发人的慈悲心，改变彼此之间的恶因缘。假如我这位同学，他当时为了希望得到硕士学位，就昧着慈悲心破戒，把那些老鼠杀掉做实验，恐怕后来就不会有这得救的殊胜因缘。我们想想，如果他自己血癌的进展和一般病人一样的时候，面对着死亡，他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？